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特别二次元。听到熟悉的音乐，然后大家可能就知道又是这个 FGO 节目又回来了，时隔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有吧？
是有五六个月啊。
对，我当时主要是觉得吧，这个老录 Fate 也不好，是吧？虽然说能录很多啊，但是我们老讲 Fate 讲氪金手什么的也不太合适。
对，就因为确实是这个内容比较多，然后牵扯到各种名词解释什么的，然后确实是如果没有接触过这个系列的话，就会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对，然后第一期节目嘛，当时我们虽然说是聊 FGO， 但是后面就变成了批判东出大会了，这个对吧？就是有些偏差，可能就是对节目的理解有些偏差，大家也
对，有些地方说错了，确实不好意思，给大家道个歉。
然后
坐在我对面的是无头。
对，忘了说了都。对，大家好，我是无头，对面是大巴。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太多介绍自我介绍身份了，毕竟大家也懂得，在这个集合里边有可能去聊这个节目的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对吧？
可能还有一些隐藏的人没有说出来吧，
还有隐藏抽卡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本期节目呢，我们可能就完全没有特别多 FGO 的内容了，主要还是去往一些Fate 除了蘑菇之外的一些其他作家的小说去作品去聊一聊他们吧，聊一下这些作者的。
对，就正好是趁着这个放剧场版的这个时候嘛。
对，
然后就不聊 FGO 了，我们聊聊其他一些现在还在连载的小说或者是漫画这种比较有趣的行月世界观下面的一些作品吧。
对，而且这些很多的人物其实小说里面的人物也出现在了 FFGO 里面，因为这些人物也算是就是等于说这些人写了之后又加到 FGO 里面了，对吧？
年后 FGO 了，最近有个新闻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个人氪金上头，然后
是把自己奶奶留给他的那个
金
镯子
链子给融了。
对，我觉得这个氪金这件事情，大家还是理性氪金。
我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以前这种氪金上头的事情吧，可能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在什么论坛贴吧上偶尔瞟见一眼。然后现在有这种新闻，就是有关 FGO 的氪金上头啊。一来就是八个群同时就出现这种截图。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好现象，大家氪金还是
应该说明是这个 FGO 火了，你知道吗？
但老氪金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氪金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这个量力而行，然后就是没有必要真的强氪呀、重氪呀这些东西。
对，
你看我当时为了氪伊利亚，就是我就题外话，咱们
这是戒赌吗？
就题外话说一说戒赌，我给大家说说血的事实。就是我当时为了磕伊利亚这个角色，然后我就血磕嘛，我血磕磕了两单没出，我心都炸了。炸完之后，旁边的那个蒋公嘛，就说我看我一发单抽给你出货，然后他吭吭一抽，就我就单抽出货了，就他真的出货了，然后他自己都没想到，关键在我当面海报，我整个人心态都崩了。所以说磕金这种事情，大家一定是要量力而行，不要说是氪金太过上头，也不要说是这个
这个事情
非得氪金。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蒋公是当时是说，哎，我下一发一定抽出来啊，但是还没抽，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再一点，
对，
然后这个喜剧效果就非常强，
就直接抽出来了。
对，刚刚就顺便聊聊戒赌，我觉得以后录的 Fate 节目可能都要聊聊戒赌这个话题了。
是这样
的，健康节目嘛，是这样的。最近也是有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Fate》剧场版开始在日本的各个影院已经上线了，然后有些朋友去日本已经看了嘛。
对 ，HF 的剧场版，就说这次制作还是相当可以的，而且这次剧场版，而且是只是第一部，因为 FHF 就是就要推出三部剧场版嘛，也是由飞碟社来制作的。
对，总共拆成三部，然后它剧情呢是根据《Fate》里面原作三条线之一。HF 线然后给它改编的。现在已经是算第四周了嘛，然后据说票房还行啊，现在已经破了11亿日元这个关口。然后我看这个日本的媒体报道还挺勤快的，经常说哎首周破4亿，然后什么3周破个10亿这样的新闻。然后其实我们发现啊，就一查数据发现它还是没有打过另外一部深夜动画的剧场版，就是魔法少女小圆的叛逆的物语。
对，魔法少女小圆当时主要是弄的一些电头特点和相关内容，但 FGO 其实也搞了这个电头特点。
对，也有特点，然后他准备的那个就上映的影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是128家，一个129家嘛。
只能说 FGO 还是不敌小圆啊。
可能小圆当时也是正在热播，然后正好就出个剧场版。然后 HF 这个原作这么一个游戏隔了很久了， 像我看推特上面一些人说，就是哎 HF 了解有这个 Fate 这个名字，但是去看 HF 之后呢，发现哎怎么回事，还是有一些看不懂。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 HF 线的时候，毕竟第一部嘛，他可能还是和 FSN 啊包括 UBW 啊另外两条线的故事其实一开始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可能很多人看的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有吸引力，也可能会等着第三部出来之后三个一块儿给看了。
哎，对，你像我们就是还是算知道 Fate 这个游戏嘛，或者我们也肯定也通关了嘛，不知道你通关了没？
我通关了。
但最近就也是看论坛、看贴吧或者刷微博，有些人就也很奇怪，就突然开始讨论，就 Fate 原作游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啊？就这样一直点下去的，就也很奇怪。
只能说，
但其实你一想又不奇怪，哎，确实是2004年的一个游戏，你放到现在啊。2017年了，朋友，
该出
新
版了，
马上2018了。对，
嗯，反正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魏公巨侠传》F Fate 魔幻少女伊利亚
雪下的誓言，
这个动画也是同时在之前上映了嘛？
哎，8月底上映，然后10月20多号也公布了一个票房成绩嘛？
对。
不过它就比较惨了，因为当时最首周啊，它只有16家这个场馆上映。
嗯。
16家，一个人128。然后他也是在10月公布成绩的时候是说，票房突破了2.5亿日元。
嗯，
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不错，应该首周才4000万票房嘛。
嗯，
然后后面靠这个持续发力，也翻了差不多近5-6倍吧。
对。
但是你看 HF 就只翻了差不多一个是4亿，一个是10亿，3倍左右，
然后
可能确实是在连载作品会有一些人气。
对，然后 HF 的话，这个作品的话，它是现在好像之后说要会在港台地区上映，然后包括伊利亚的话是已经在港台地区上映了，就是之前已经上映过，所以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港台去看一下。不过现在好像网上已经出资源了，
哎，好像是有个网站是在网上就已经可以通过购买这个。哦，就够买会员，然后可以让你看。
对，可以看到。反正《魏公巨侠传》据说还是很好看的，伊利亚出场的10秒钟的时间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对，
嗯，
好像乌头特别喜欢《魔法少女伊利亚》这部作品。
魔法少女伊利亚这是特别好，我觉得咱们还是聊作者吧。
好，
咱们就前面就说聊一聊近期这个月球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进入正题，咱们聊一聊这两个作者，不是两个，应该是今天会至少有三个作者吧，我
尽量了，我们先说，刚也说嘛，就是在连载作品呢都会有一些人气，然后可能完结作品就可能是靠一些老粉丝，然后靠一些这个大家口碑啊，然后去宣传的。现在 Fate 系列两个主要还在正在连载作品，一个就是成田良吾的这么一个 Fate Strange Fake，
对，
FSF 这么一个系列，
嗯，
另一个就是艾尔梅罗二世事件簿，就三剑城这么写的一个小说系列，
对，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成田良吾就与 Fate Strange Fake 吧，
嗯，
Fate Strange Fake 应该是2008年成田良吾说，我要写一个小说，然后发到网上，
嗯，
还真的就写了整整一本，对，然后就发到网上，然后后面就被那个蘑菇，然后还有五内社长看中，他说，哎，哇，这个人写小说可以，要不我们先把他叫到公司来聊一聊，然后一叫公司，然后两个人一谈，然后发现，哎，这个成田良吾就说，哎，我确实就是同人小说写的比较好，哎，然后写的肯定也不止一本，我构思了很多本哦，
对，
就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哎，能被就原作者看上的同人小说，那肯定就确实写的不错，
嗯，
成田良吾确实也是本身也是一个轻小说作家了，像早一点的是
无头骑士
啊，无头骑士异闻录，
对，
哎，你的这种取名是。
我取名就是这么来的，
哦，
谢谢。
然后，哎，特地烘托一下啊，
嗯，谢谢捧我一下啊。
然后还有《永生之酒》这么一个系列，也有动画嘛。
嗯，对。
然后成田良吾他写作风格就是非常喜欢写群像剧，
嗯，
然后想象力也非常丰富，然后里面的一些血腥的部分呢，就偏近 B 级片的风格。
对，而且成田良吾的小说给人感觉会特别像是盖里奇拍的电影的那种感觉，他的很多情节都是我前面一开始看可能会觉得云里雾绕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你到后面之后几个东西连在一起就会恍然大悟，有像那样的一种感觉。
哎，那 Fate Strange Fake 也继承了这个风格嘛，
嗯，
就是依然是一个群像剧，然后具体我们先不聊它到底出场了谁没出场谁，
嗯，
我们先把这个风格这个东西给大家聊一聊嘛。
对，
哎，首先它就是说 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一个也像一个虚构的都市吧，它也是说雪原市、
嗯、
然后时间线上是说第五次圣杯大战之后，不过这其实也不影响这本小说的阅读，
因为其实也是平行世界吧，也算是，
哎，对，它只是有这么一个背景设定嘛、
嗯、
就是相当于说你就算不了解其他Fate系列，你直接上来这么一读，哎，看开头看结尾，哎，没有问题。
嗯，
其里面的设定呢，其实我现在这么一看啊，和那个Fate Apocrypha，抱歉，我又要
要批判东出了是吧？
不，我只是说他这个名字嘛。
嗯、
FA 其实有些像了，因为就是也是有很多人物的混战。首先他是在 FSF 就 Fate Strange Fake 里面也是有。真从者假从者、相当于 有两派这么一个设定吧、
嗯、
然后人物上也是相当于有十多名，然后有包括英灵从者，你看这个人物就非常多了。但是你看如果你看 FA 你现在就会发现，其实说说两边大战，但其实哎，从者倒是有了，哎，他们的那个主人呢
Master 呢
就魔法师其实还是很少的、
嗯、
但是我们在成天堂屋小说里就发现他每个人物都会有固定的自己这么一个段落嘛，不光是有英灵的描写，也是有他那个关于他主人的那么就 master 魔法师哦魔术师
魔术师的
对不好意思啊口误
嗯
魔术师这么一个性格描写，然后也有些有趣的设定嘛
嗯
其实在这本小说里面依然也展现了成天堂屋一个比较丰富的想象力啊、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很奇怪又好像有一些和现代结合起来。让人浮想翩翩的段落嘛，哎、
嗯，
比如说那个，像说到人设的话，哎，你看过原作没有呢？
哪个原作？是 Fate 原作
？FSF
啊，没有没有，你说、
就其中里面有一个叫 Assassin 嘛，叫刺客这么一个，
直接、
对刺客直接里面有一个叫刺客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哈桑少女嘛，
啊，
就刺客少女，就说这个少女拥有了所有的这历代哈桑的技能，
萝莉吧，是那个萝莉吗？
你说萝莉也可以吧，可能你比较喜欢萝莉、
嗯、什么鬼
是长有所有技能，但是她一被召唤出来呢、
嗯、
就把自己的这个
master
魔术师
嗯、
给毒死了
啊，杀掉了。
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可能大家一般来说我们看着召唤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奇怪或者说特别让人吓一跳这种惊叫这种设定吧、
嗯、
但是在 SF 里面就会有这种你单单拿出来一段就觉得让人有点想看下去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聊的时候大巴啊因为是一个比较不注意剧透的人，所以我可能聊的时候会有比较多剧透的那种，要建议的、建议的，
那我今天就尽量不剧透了。
对，我就说可能会有一些剧透的那种，你就随便聊没事，但是但是大家如果比较建议剧透的朋友
好好做人好吗，我们还是好好做人。
比较建议剧透的朋友呢可以就是先跳过或者说关掉，就是因为肯定会有一些剧透的事情的。
尽量不剧透吗？
嗯，
我
只提醒一下嘛，因为有的朋友会比较介意这个事情，已经和很多人和我反映过了嘛。
是是是，
对
啊、然后刚刚说到 SF 这个人物设定嘛，有一些就让单看一段就比较有意思的这种设定嘛，然后它依然也是保持了这个成天堂屋一个群像剧风格，就很多人物单拉出来，每个人都写一段，而不是有一个主角这么一个设定。
嗯，
特别是你去看小说目录，就会发现他每一个人都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篇章嘛。
哦，一个章节专门写这个人物。
对、
那这个反而感觉有点像马丁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冰与火之歌》那种感觉。
就每个人单拉出来先说一段。但我觉得其实这种风格其实看起来比较好看，因为你对每个人物了解之后，确实是在整个故事穿起来的话会比较好穿。
对。包括就是我之前说的嘛，就是盖里奇国内就抄盖里奇的，也不是抄吧，国内致敬盖里奇的就是宁浩嘛，就是这种感觉。我这个人物拿出来，他这段故事和后面的这个人这段故事看起来是没有关系，但是他通过我几个人的都描写出来之后，慢慢的建立起了联系。
哎，是，然后写作风格上依然保持了成天堂屋有点是叫中二的风格是吧？那其实中二也挺不错的，
毕竟轻小说作家嘛。
对，就里面有一些人物会显得有一些比较。狂气，有些狂、
嗯、
然后有一些又比较冷酷，有一些人会选比较有那种舞台剧扮相那种感觉吧、
哦、
有一上舞台整个人都换一个面子，换一个整个精神面貌都不一样那种感觉。
嗯、
然后关于这本小说呢，然后蘑菇也说成天堂屋你随便写，就设定那个事情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讨论嘛。
嗯，
然后村长我也是放开了笔去写，有些设定也写的比较有趣。怎么讲呢，就我所以还是不接着不剧透的这个风格啊。
你说吧，没事的。
就刚刚不是说到有刺客少女一上来就把这魔术师给杀这个事情嘛。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讲，这个魔术师呢其实也不是有一条命哦，就是他被刺客少女杀了以后发现，哎，他其实是死徒一个吸血鬼
哦，
然后哎他还有六条命。就咱们就其实我们两个聊就觉得有点
尬，
有点尬，也有点怪怪的感觉嘛。但是看起来还是挺爽的。
嗯
啊，就然后他在小说里面也结合了月世界其他一些设定嘛，像是教会，然后会有一些那个有教会这一边，然后也会有那个死徒这边，死徒这个、啊。设定还比较早，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为吸血鬼。
那是这个吸血鬼的设定和月姬的吸血鬼是一回事吗？
他说是一回事啊。
但是蘑菇自己承认吗？
啊，也不是，他就是里面就这么介绍的嘛。
嗯
啊啊、然后这个小说目前连载到第四卷嘛。大家看的可能如果看的朋友可能会说，哇，为什么还不说第五卷啊？然后现在我自己就说啊，不行了，我是写到身体已经生病了，
嗯，
那写不下去了。休息一段时间。
那这个 FSF 里面除了这个有哪些英灵是出现在 FGO 里面的呢？
哎，像大家比较关注的人气英灵就金闪闪和恩奇都，他们两个就出现在了、这个、
啊，是 C 闪是吧，但是是
不是就普通闪
哦，好吧。
就金闪闪这个人大家如果没听过的话就叫他全名叫吉尔加美什，在原作里面是个比较屌的人物，比较屌的。
对，
然后出场就要哈哈哈哈哈，这么一个很欢乐的角色。
嗯
啊，虽然我们现在说很欢乐了，但是其实一开始设定里面是一个有点坏坏的 bad bad 的角色。
对，
但是通过各个作品的补完吧，然后在这个 Fate Strain Fake 里面一些丰富设定，就把它其他一些部分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生活细节、性格各方面都丰富了，
嗯
啊，让我们更全面的去认识行月世界里面一些其他角色吧。
还有哪些角色呢？
哦，
比较著名的、比较吸引人的一些角色，
已经开始一个一个问角色了。
嗯，
你这不是逼着别人要剧透吗？
你可以说一说，但不用剧透的那种。
哦，在里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也是知道了一个名字的角色呗，叫狮心王理查。
哦，还有他这个角色？
哎，对，就这部作品呢。唯一的 Saber 在 Fate Strain Fake 里面是这样的啊，因为是它有真从者与假从者这么一个设定，就相当于有一个真的Rider 就会有个假的 Rider 来对应，但他们其实只是没有什么对立关系了，但也没有像明确的黑与白之间这种战争，他们都是互相要争抢圣杯的。然后但 Saber 这个东西却是唯一的，就里面有个叫狮心王理查这个角色，然后在里面也是非常有魅力，就怎么说呢，就虽然是一个比较屌屌的人物吧，然后也是里面唯一一个帅哥型 Saber， 但是确实是经常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然后看到现代的摇滚乐也会去试一试。
嗯、
也是继承了陈信然屋那么其中比较喜欢一个风格吧，就是各种奇奇怪怪这种时代穿越然后互相结合，
嗯、
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有趣。
嗯，而这个角色的话也是之前一直有说过的，在 FGO 里一直没有迟迟未能落地的卫星之一是吧、
你要硬要说卫星，那可能 Fate Strain Fake 里面的卫星就比较多。那也不能这么说嘛。
对，
但主要是恩奇都确实是在游戏里面出现了。在 Fate Strain Fake 里面恩奇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角色嘛，因为他毕竟就很早以前就有人设，然后
对，
但出场的次数却比较少。你看如果是具体算有大篇章故事的话，还真就是这个2008年的同人作品。
嗯
啊，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叫恩奇都。
对，当然更早的话就是在 Fate Zero 里面其实新人上有说过一小段有关于恩奇都的事情。嗯，然后就是这个卫星一直到同人小说里面才正式的变成了官方的这个人物。
对，就确实是把这个整篇的章节都写出来。
嗯，
然后陈天堂屋大家也是如果对他写作风格或者作品比较熟悉的话，就会知道他经常会去写一些就其他作品的这种 类似于二次创作这种感觉吧，因为他以前也写过像死神的这种小说。
哇，是同人大手啊。
也不叫同人大手。然后他确实是对设定方面以及二次创作方面比较有心得，就首先就一个看着爽，然后就是因为是一张一张的没什么连贯，你单挑出来一个篇章一个小说，哎，看出来就看下去也能看下去。
嗯，
怎么说呢，我对陈小龙这种小说风格还是比较喜欢的，主要是因为他能在很多空余时间吧帮我打发这种碎片时间。
嗯，
像是地铁上或者是这种公交上或者是一些其他只有五六分钟你挑出来看一段陈小龙的小说就觉得很爽。
嗯，
然后
他属于那种典型的轻小说的那种做写法是吧，也是。
对，点也不算吧，我觉得算轻小说里面写的比较好了，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这个这个说法。
嗯，
有人，但有些人也说啊，就是说这个陈小龙写小说就比较过于中二嘛。
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时刻去带入自己是一个15岁的青少年，
对，
这么一个心态去看这种轻小说，就会获得不错的体验。
啊，原来轻小说的轻是这么来的。
你不能就动不动就是25岁、30岁，然后看到人设比较浮夸，哦，就这么一个人设，哦，哦，就打了一段，哦，是吧？这种心态，我觉得可能就获得体验就不是很好。
对，然后聊完了这个 Strange FSF 这个非 Strange Fake 这个作品之后，我们再可以说下一部作品，就是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个《艾尔梅罗20事件簿》这部作品。
哎，刚刚我们说到 Fate Strange Fake 是一部就原创同人作品嘛，里面就是有一些陈天良物按照性子来的这么一些东西，但是艾尔梅罗事件簿，艾尔梅罗20事件簿呢，确实蘑菇比较重视的一部正在连载作品。
嗯，
因为它时间上啊是接着 Fate Zero 的，
哦，
然后就是正正经经的按照这个时间线来跟大家讲述这么其中角色的这么一个作品吧，
算是蘑菇承认的真正的正史是吧？
有这么一点意思哦。
嗯，
然后作者是三天成，然后主要的角色是Fate Zero 里面一个叫韦伯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对，韦伯·威尔瑞特。
哎，你看过 Fate Zero 吗？
啊，当然看过了。对，在 Fate Zero 里面的韦伯还是一个这个年轻的十几岁的，是十几岁吧，还是20几岁，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初出茅庐的一个时钟塔的一个学生，但是到了这个在那个艾尔梅罗20事件簿里面就变成了一个40多岁的死宅抽烟的中年大叔了。
没四十多岁，怎么突然又40多岁？
30多岁。
是这样的嘛，就在这里面有一个人叫韦伯，然后他是一个魔术师学徒嘛，当时，然后也是赌一口气参加这个要赌上性命的圣杯战争，然后当初很多人都说对韦伯这个年轻人的角色有很大的认同感，因为他是在作品里面不断成长，然后最终获得了别人的认同和自己的认同这么一个角色嘛。
他也算是在 Fate Zero 这个整个老徐写的小说里面唯一一个算是得到善终的角色。
得到善终，别人小说还在连载呢。
不，我就说在那个 Fate Zero 的小说里面，唯一一个得到善终的角色，因为你看其他的死的死，残的残，回去的回去，要不然老婆死的老婆死，女儿死的女儿死，对吧？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这么一说，确实是。都在 FGO 相见了是吗？
大家都在这个分头 FGO 相见了，最后
相聚欢乐家的底啊。
对，然后但是这韦伯这个角色吧，就算是比较运气比较好，然后也是活到最后的。
对，关键是我们也在他的身上能看到成长，然后也能看到他里面一些少年意气与这种热血的部分嘛，然后所以又正好有这么一个艾尔梅罗20事件簿，然后继续他的故事。艾尔梅罗为什么会叫艾尔梅罗20呢？有些可能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还是要说一下。就韦伯这个人有一个师傅叫肯尼斯，然后他们那个家系就是一个魔术世家系，
对，
就叫艾尔梅罗家族。然后在《Fate Zero》里面，肯尼斯他们家就打不过王了，
对，
然后因为一些因缘巧合， 然后就由韦伯接任他师傅的这么一个担子。
对，因为在 Phase Zero 里面，就是我这里多说两句，没有看过 Phase Zero 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肯尼斯这个人嘛，他是一个
还挺好看的，
对，挺好看的，我去写的，然后动画也挺好看的，然后这个人物吧，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刚愎自用，然后有一点那种精英主义的那种感觉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呢，他在《Phase Zero》里面是最后被暗杀，被那个魏主角就不是主角魏公亲自己暗杀，然后
就冷了，
整个人就是魔术就整个就算死了吧，然后结果他的魔术回落啊什么也没能回收回来，然后当时呢，韦伯这个人呢是肯尼斯这个人的学生。然后呢，他当时算是偷了这个肯尼斯的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偷摸的去把这个召唤的英灵参加了圣杯战争，因为他想证明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韦伯最后去帮助到肯尼斯这个家族，也算是有一点那种我有心有愧疚的那种感觉。
对，就这么懂了你。
我就是这么分析一下嘛，
比懂还懂。
嗯，
反正就是因为一个师徒关系，一个是自己有愧于师父这种情怀，让他接下了这个师父的这个名号嘛，然后所以就叫这个艾尔梅罗二世。然后我们还没说到艾尔梅罗二世的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啊，然后艾尔梅罗二世就说韦伯这个人，然后担任了这个魔术师讲师，哎，又当老师了，然后跟随他的弟子嘛，去解决世界各地奇怪的魔术师事件。
对，
然后韦伯其实他，我们也刚刚说到，就他其实魔术其实不太好，然后但是他洞察力比较强，
对，
然后平时可能也比较喜欢做笔记，
对，学习能力比较强，
对，记忆力比较好，
大学吧，
你又开始了，停一停，停一停，就他主要是体现在一个分析能力和学习能力上，然后三田城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有没有一点印象，因为他以前是参加过一部动画制作叫魔法使出租公司，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就也是讲类似有点艾梅罗二世事件簿的感觉，就是魔术师去解决世界各地奇怪的案件，然后艾梅罗二世事件簿，什么叫事件簿呢，因为他每一本小说啊都是讲一个事件，然后有的时候要花两本才能讲完一个事件。
对，
主要的情节展开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些中年义气的韦伯跟随他的弟子去解决各地奇怪的案件，有的时候是杀人案件，有的时候是什么宝石被盗，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好像有点侦探小说的感觉。
对的对的，
哎，就福尔摩斯与华生，但或者是包青天与展超，是吧？
福尔摩斯就是韦伯，华生就是那个妹子，是吧？
哦，刚就说到一个妹子嘛，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
华生
啊，类似于华，哎，其实比华生能打多了。
对，是，这比华生是能打多了，
就类似于这个护卫型的这么一个角色嘛，正在旁边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能打的护卫，然后这个护卫呢，他叫这个在艾梅罗二世里面他叫格雷，然后他的设定是说就是。是骑士王他们这个家族啊的守墓人，然后守墓人也有一个家族，然后格雷就是他们里面承接这个工作这么一个人，
据说又是一个 Saber 脸是吗？
哎，对，就是守墓人嘛，我也不知道我们守墓人可能有点血缘关系吧，
就长得也和这个就是因在有插图嘛，所以你可以看又是一个 Saber 脸的那种一个角色，
哎，对，是一个 Saber 脸型角色，
对，
然后这个守墓人家族也比较屌，可能也是反正设定里面就是说他继承了骑士王的圣枪嘛，
哇，就是那个巨乳骑士王的圣枪
啊，对对对，那 不太好接啊， 那只能声音的对两下对，就他这个所以说就我们一看就韦伯加上这个骑士王传人这种感觉，去解决各地奇怪的角色，
对，
然后不光是这种两个角色之间比较有魅力啊，三田城写的东西也确实是就考据的东西比较多，不光是魔术或者是月世界一些基本的其他一些设定，他还对数学啊炼金术啊这种我们现实生活中曾经出现过或者现在还有的这么一些科学或者是文明吧，就相结合起来跟大家解释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逻辑，有点像魔法 魔术界的侦探这种感觉。
嗯，而且在这部小说里面也出现了非常多在以前的作品中非作品中出现过的角色，比如说像是在那个月姬和不在空之境界里面出现过的那个伤痛之翅苍崎橙子也在这个小说里面有出现过。
对，其实算是其他一些现在还在连载的那个费特系作品的一个特点嘛。
对，
就是他们写之前都要去跟蘑菇或者打个照面说参考一下设定，这里是不是应该挖点坑，那里是不是应该把一些老人物啊给引过来，或者一些老的一些没有写过的东西加到这本正在新写的小说里。所以你会无论在Fate Strange Fate或者现在这本艾姆人二十事件簿里面，都会看到一些以前就没有写过蘑菇没有写过的梗，现在又重新出现在这还在连载小说里面。
对，包括像是在Fate 的后日谈里面不是有讲过说是您后来去找老师去的嘛，那个老师其实也是就是埃尔梅罗也就是韦伯这个人物，包括和另外一个那个卷发的那个大小姐那个角色也是一起路维亚一起的，都是这个埃尔梅罗二世的弟子。但是这个吧大家就不要看魔法少女伊利亚里面那两个人物的角色有点性格崩坏，那里面角色有点角色崩坏，在这个小说里面两个人还是比较正经的那种感觉的。
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还去讲完吧。
嗯，
然后现在这个艾姆罗二十事件簿应该是出到第六卷嘛。
对，
然后当初是说就一年一卷嘛，因为本身还有进小说的工作，然后三千城可能也忙不惯，然后蘑菇也是说就突然就说要不这卷写完再多加一点多写一点那种感觉。
对，如今三三城在后记里面经常有抱怨自己和蘑菇之间的后日谈那种感觉。
对，其实就这两本小说后日谈也非常有趣，就三千城和陈天良吾这两个人互动非常多。
毕竟都是轻小说作家嘛。
可能也平时就一起在下馆子吃饭然后
喝喝酒啊什么的。
你又开始了。所以艾姆拉是怎么说呢，他就和刚刚说到的Fate Strange Fake 有点不一样，就是你可能单看一章啊，就一本小说可能有十多章，你单看一章有点就不那么好读，但是一口气读完一本的话，这种侦探小说或者是故事的淋漓的这种感觉还是会有。
因为它其实它的语言用起来就是你就是虽然我看的是中文翻译版，但是它的语言明显你能感觉出来。
对，我也看
的
中文翻译版。
因为是更加的语言会更加的词藻更华丽，然后用的也会更加的堆砌的用词会更多，它不是那种我直接写出来各种事情的那种感觉。
对，有的时候是为了解释出一个比较神秘的现象，或者是为了解释出一个魔术的运用啊，它会联系很多包括一些科学方面的解释，然后联系一些风俗或者神秘学这种感觉吧。
对，
还是非常不错。推荐大家看一下。
对，
刚主要就介绍了一下 Fate Strange Fake 与陈天良吾，还有艾梅罗二世与三千城这两本小说与两个作者嘛。然后他们两个关系也非常好。
对，
就现在也是正在连载，然后我觉得这两本小说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因为你看现在就是还在去开坑的这种比较完整体系的小说作品，你发现还真的不多。
对的，还能继续，而且还是 Fate 的，还能继续写，觉得确实不多。你看那个 Apocrypha 这个动画，对吧？
好，刚刚又提到 Apocrypha， 等会我们再提一会儿啊。就确实是像这种成体系，就还在挖掘这个要行月 IP 宇宙是吗？
对，行月 IP 宇宙，
这个词太逗了，再说一遍行月 IP 宇宙。
还是想笑哈，
是
继续，
对，还在继续创新的人确实好像
不多了。
对对对，对，就像像比较齐全还有一本就已经完结的小说作品叫 Fate Prototype 苍蝇的碎片。它的作者是樱井光。
对吧，对，这个樱井光这个人物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当时就是在这个 Fate Grand Order 就是 FGO 里面第二章和第四章就是由他来写的，然后第六章呢据说他一开始也是写了一版过销过去，然后被这个蘑菇给摁掉了，然后自己去写了，自己亲手上阵把第六章写好了，据说是这样的。
然后樱井光也完成了一共五卷的这么一个Fate小说作品叫苍蝇的碎片，
玛丽苏作品嘛。
我觉得还好了，其实也不能说玛丽苏嘛，就他原本人是就这样。苍蝇的碎片这个小说呢，它是 牵扯到另外一个比较早的蘑菇的作品叫 Fate Prototype。 就 Fate Prototype 据说呢是就 Fate 游戏的原型，
对
啊，是说这个蘑菇可能就年轻时候写的这么一个废案，
对，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高中时候的中二幻想，这么一个感觉是吧？
高中嘛，大家谁不写两笔呢？
对啊，
然后就因为有人设，然后有一些故事，而且在《幻想嘉年华》这么一个作品里面也放出过大概十几分钟的这个 Fate Prototype 的这个动画短片嘛。
对，它里面的旧剑，包括还有旧狗，还有旧闪都有出现过
啊，就一些和继承有缘，跟 Fate 作品有相同名字，但是却设定不一样的人物。
对。
然后苍之碎片呢也是相当于 Fate Prototype 的前作作品
啊，
就前但写的时间顺序在后面。然后他说的是第一次圣杯战争里面一些故事，然后有一个主要角色有主要角色有沙条艾哥，沙条林香，还有赛博骑士王。好，完了就主要有这么三个角色嘛。主要描写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后面的 Fate Prototype 第二次Fate Prototype 的故事是确定的，所以他前面就只能把人物一路写死。
对
所以在这个苍生碎片里面总共五卷，你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樱井光笔下一些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啊，比如说有一些中二但是却非常正义的这种少年，或者是比较开朗的这种大姐型角色。但是往往就是你刚刚觉得喜欢上角色，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角色有意思，但是可能因为篇幅关系吧，然后他就是要安排一个场景对，就我感觉就是有魅力的角色很多，然后但是确实很快，然后在 FGO 里面也出现了就苍蝇碎片的角色嘛，像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拉美西斯二世，
对，
叫拉二，
对，
然后大家可能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角色自爆弓
阿拉什，
阿拉什，对
对，
也是在里面出现过的。然后他们打架的时候，就他们参加圣杯战争的战斗画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也得有一虽然我看小说的时候觉得很热血，但是你仔细一回忆又会觉得有些槽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角色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去翻一翻这本小说。苍蝇碎片总共五卷也不长，然后其实整个读完还是比较爽，但是有一些细节追究起来
不能细究，不能深究
有点怪，对对对，就是有点怪了。最后反正就是沙条艾哥这个人很强，然后跟根源相连又是一个比较屌的概念了。
对，根源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解释起来可能两三期节目都解释不明白，所以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根源是什么东西。总之就是根源是一个所有的魔术师都在追求的，就整个 Fate 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人物都在追求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反正就是有沙条艾哥这么一个角色超屌，然后他特别喜欢他的英灵 Saber 骑士王，骑士王这回真的是个帅哥。
对，也是大家比较俗称的旧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也在FGO 里面时装了。
对，就亚瑟嘛，这回亚瑟真的是个戴兜帽的小帅哥。
亚瑟王真的是个男的。
是。然后主要就是讲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不小心就牵扯到这个战争级别嘛，所以说感觉有钱啊，不是，就确实实力屌就是屌，就爱一个人是吧？就是要毁一座城这种感觉。樱井光的苍蝇碎片呢，现在已经是就整整全部都完结了，但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广播剧。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去相关的那个贴吧或者是论坛找找资源去看看一看。
对，这个樱井光这个作品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写作风格，或者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说还要说要作者嘛，因为樱井光他也是自己写了一个游戏系列嘛，叫蒸汽朋克游戏系列。然后这个文字游戏系列其实还是有一批就忠实爱好者的嘛，因为毕竟是这种蒸汽朋克风，像在日本里面找一个比较完善的游戏体系的话可能也就仅此一家了。然后在这一系列作品里面我只玩过一个叫黄雷的加克苏恩，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特斯拉，然后里面的特斯拉超屌。
这个特斯拉和 Fate 特斯拉没什么关系是吧？
对，就有稍微就设定上有点相似嘛。但我觉得可能游戏就樱井光游戏里面那个特斯拉更帅一些
哦。 因为毕竟在有 FGO 的游戏里面，那个特斯拉也是由岩井光来负责进行撰写的，对吧？
就那张照也是岩井光写，
嗯，
哎，然后如果对这些一些设定感兴趣的话，会去翻一翻。
嗯，岩井光写的内容中恋爱的成分是比较多嘛，所以大家好多人说他是玛丽苏的一些内容，是因为他因为是因为在《三生碎片》里面这些男角色就是好多和就是各种乙女类型的故事嘛。
啊，也不是吧，可能就是岩井光写小说有点霸道总裁的感觉。
为什么？
霸道总裁爱上我。
嗯，
啊，可能是有这么一点风格吧。
嗯，
反正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行啊，你不能也太吹毛求疵嘛，别人就是这么一个设定。另外的话，其实说刚刚已经说了三本小说嘛，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 Fate Strange Fake， 然后有一本就是 这本 Fate Strange Fake 是陈山武写的，然后 IML 二十世间铺呢是三间城写的一本这种魔术侦探剧这种感觉。最后再说到一个已经完结的，就是相当于补充设定的这么一个作品，叫《苍蝇的碎片》。
嗯，
这三本小说其实也是算比较早就看过了，然后最近发现确实是在翻出来看的话，还会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嘛，然后也是推荐给大家。
嗯，然后我们剩下来的时间可以跟大家补完一下之前没有说完的《Fate Extra》的后续内容。
啊，对，就 Fate Extra 正好也是现在已经公布了三个角色 PV 嘛，
嗯，
然后他也是说要冬季动画要播了，
嗯，
其实 Fate Extra 如果深讲故事的话，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你把开头讲完以后，其实开头我是最吸引我的部分了，
嗯，
游戏里面嘛，
嗯，
然后就发现会进入一个循环嘛，就是因为它是设定好了这个每一场要战斗的对象，就是靠战斗推进故事，
嗯，
然后每场战斗就是。先找出对手的真名，然后再去打一仗，然后打仗的过程就是你 RPG 操作的部分，然后打完以后，然后又准备一段时间了，这个时间就相当于文字游戏的部分，然后去发展和伊林之间的感情，然后会触发一些对话，然后再往下继续这么一个流程。其实如果是我们要深讲一些故事的话，可能就会有点生硬。
嗯，因为它是靠战斗来推进的，而本身也是一各种各样的对话这种感觉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动画放出来其实也不会太差嘛，动画是 Sharp 负责制作的，
嗯，
然后你看那个现在角色 PV 还是挺不错，就人物比较油嫩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对，有点丰满的感觉，
对，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当时我们在上期我们哦不应该上上期，啊，
上上就 Fate Extra 那期节目的时候，
对对 Fate Extra 我们也说过嘛，当时这个小说哦不当时这个游戏确实也卖得很不错，也是破了10万份嘛，我觉得应该是然后结局也是一个非常，RPG 式的结局吧，算是单一结局，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播出的时候，我们再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动画，然后分享一下它和游戏里面有些不同吧。然后另外有一个漫画，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Fate Extra》，然后 CCC Foxtail， 这么一个漫画，它的作者是 Takenoko Seijin， 就是。竹笋新人，
嗯，
前身是一个画成人漫画的，然后他把这个
画什么成人漫画
啊，对对，画成人漫画的，
啊，好吧，
然后对，
嗯，
然后和那个蘑菇他们也比较熟，我不知道，感觉是比较熟，然后接到这个漫画这个工作，
嗯，
然后这漫画其实对 CCC 剧情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主角是大家另一个比较喜欢角色，叫大家俗称 C 湖嘛，也就是玉藻前，
嗯，对，
然后以玉藻前为主角，把 CCC 的剧情给我们大家完善一下，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就游戏里面没有出现的这些隐藏设定，加上我感觉是可能是我里面有一种对成人漫画家
的敬意，
属性加成，有点这种感觉，就确实他画的比较好，确实画的比较好看，如果对 CCC 剧情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漫画再翻出来看一下，现在好像连载到是40多话吧，然后现在还在连载，反正没完，我觉得可能动画播的时候应该也是还在连载，所以说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啊去把这个，我推荐这个 Fate Extra CCC 的漫画翻出来看一下，然后就别看他已经画成了漫画了啊，对，其实他画工怎么讲？我觉得他画工还是有一种 比较重建的感觉吧，因为我是看他一步一步的画工 逐渐变好、
哦、
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意思，
也很感动啊，看他画现在画
对越画越好。
嗯，然后除了这个大巴推荐这几部作品之外、哦、我在另外推荐一个我的私货吧，就是这个费特魔法少女伊利亚。
嗯，前面就别加费特了嘛，就叫魔法少女伊利亚多爽
他本来也有费特嘛，对吧。这个魔法少女伊利亚还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动画，目前现在已经出到了第四季，然后已经宣布 将会推出第五季了。他选择漫画版，但我没有看过漫画版，就这里就不多说了啊。从动画
漫画还在连载，
对，漫画还在连载。然后包括咱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也说过，就是《魔法少女伊利亚》已经推出了剧场版嘛，就是《雪下的誓言》，讲的是和魔法和伊利亚没什么关系的事，
口碑爆棚，
对，
收益爆棚，
对，
哦，人气作品，吹爆。
《魔法少女伊利亚》这个故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比较和谐一些嘛，就比较没有那么残酷，讲的也是圣杯这个东西消失了嘛，也不是消失，圣杯这个东西就是就没就。
这里我打断一下，就他、你看剧场版会觉得这故事还挺残酷的，
对。好吧，反正就是一二三四集，反正看起来 TV 版还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玩玩闹闹嘛，日常魔法少女拯救下什么的。但是他的动画演出啊什么这些都做的比较的相当的好，包括第一季的结尾他是会去打的巴泽特，第二季是去打的这个，第二季
就他魔法少女的战斗画面，哎，做的也不赖。
对啊，第一季打的是别人，不是巴泽特。第一季打的是那个巴萨克，第二季打的是巴泽特，第三季打的是这个金闪闪，好，第四季打的是那个老大，反正就是这么样一个设定。然后
我总结下就是打的人多，然后打的花样也多。
对，而且在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讲就是魔法少女可以去收各种各样的，就跟那个。小樱
魔法少女小樱一样，可以换卡，
对，可以收各种各样的骷髅牌一样，可以去把它直接收掉。收住之后呢，这你就可以用这个直接卡附身到自己身上，就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直接的角色。你就是你，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魔法少女伊利亚里面能看到。伊利亚经常就一下变成 Saber， 一下变成这个 Lancer， 所以各种各样变装都有，打起来也是非常好看。
哎，我再总结一下，就是打斗多，打斗精彩，变装多，然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小女孩，是吗？
对。然后在这个在 Fate 伊利亚里面啊，老家加一个 Fate
上伊利亚，
对吧？魔法少女伊利亚里面也还有一个平行世界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整个故事的后面的后半部分的情节完全是围绕着这个平行世界来去讲的。然后我们之前所说的《魏公巨侠传》。就是这魏公侍郎为什么这么屌，也是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所出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魔法少女伊利亚的这个剧场版。
哎，就从一个世界打到另外一个世界，突然世界观变得很大，大家觉得很爽哇。
对，然后像大家很喜欢像 C 闪啊，不是 C 闪，现在大家喜欢右闪啊，就是小闪闪啊，这个也有出现，所以说可以去关注一下，先看一看魔法少女伊利亚的剧场版，然后再回头去看一下魔法少女伊利亚的前几集。
哦，所以你推荐的观影顺序是先看剧场版，然后再把一二三四，
对，因为
动画再看一遍是吗？
剧场版会比较吸引人嘛，一二三四再去看的话，可能就日常故事比较多，包括像第二季出来这个小黑之后，就动画就经常会走一些比较擦边球的那些内容嘛，也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然后这个动画的监督总监督是那个大沼新啊，大沼新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新房的徒弟嘛，对吧？然后也用了很多新房这种卖肉啊，也不是卖肉，比较这个好的一些动画的技巧。
原作者是叫广山红啊，
对，然后
说一下，
反正大家听到这些作者名字应该也就懂了，
但是还是作者名字还是要提一下，
嗯，
对，
好，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大巴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哎，那么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嗯。这期节目呢，其实就算是一个比较补完，因为 Fate 本片的内容吧，我们想，
我还是想尽量让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人能够简单听懂一下。
对，简单听懂一下。然后
我感觉好像还是有点困难，可能是我现在实力还不够。
对，我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聊一聊 Fate 本片的内容。其实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曾经做过一期 Fate 本片的内容，就是二一起来录二次元曾经做过一期，但是以后
好像已经冷了。
对，然后那好像出过一期吧。但是我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做一期，就是 Fate 本片包括这个世界月世界整个的一个内容。当然，我们找一个大手子的这个。啊，嘉宾过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两个就不在这儿献丑了。
对，我们两个只是普通的爱好者。
对，如果有什么大手比较有兴趣来录节目的呢，也欢迎微博或者在这个网站和我私信进行联系。
欢迎微博私信。
对，好，
或者是站内私信都行。
对，好的，行，谢谢大家，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拜拜
拜拜。